弟兄姐妹平安。刚才几位弟兄的见证让我们看到生命有一个很奇特很奇特的现象，是非信徒不认识真理不认识真神的人很难了解的。我自己有切身的体会，而且经常有，现在是越来越频繁，就是当你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无论你是读经，你是默想，你是祷告，还是出去啊去做事啊宣教的时候，或者是你真正做你自己的事的时候，你就有个奇特的东西，那是生命里边有奇特的一种平安，包括你身心灵都好像有一个 refreshing， 有一个奇特的祝福在里边。所以最近我可以见证大家，我给大家做一个证明，就是尤敏弟兄他现在表现一种很奇特的品质，就是这个属灵的规律，生命规律所展现出的东西。当他在小组做组长的这一段时间来，我可以见证他的喜乐，他的平安变得越来越实在，而且他出来的东西我侧面了解，不光是他说哦，我了解他，侧面的了解也很阿们，就是他能够按着神的道真正的一五一十的，而且有逻辑的分享，而且弟兄姐妹甚至 bravo 哇，就觉得哇，那怎么这么棒啊，我很羡慕他怎么这个恩赐，找到了恩赐啊，这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啊，游命弟兄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而且最近在他跟我一些帮助我做一些事的时候，我看到他的 responsible 和 accountable， 就是 responsibility accountability， 一个男孩子如果他有责任感，他有一个对上的一个负责任心的话，这个人是个栋梁之才，是可以为世人做见证，为主做见证，为天国所重用的人。所以我现在告诉大家，你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从上一次王轩弟兄来宣教回来，以及他从菲律宾宣教，从各地方只要是宣教做神的工作来，他洋溢出一种风采啊，甚至可从他红扑扑的脸上可以展现出来，你会看到了没有？而且当我听的时候，我内心就好像不是百爪挠心的那种坐不住，心里是有个哎呀，是喜乐，真是安慰，真是非常好。我想大家也看到了，就是那种状态好。但是很奇特，当一些人走进世俗，哎呀，我的工资啊，我的钱啊，我的对象啊，我要找什么工作，我要怎么样，我要房子，我车，我要怎么样？你会发现他站上来的话，很奇特的一种东西，灰头土脸。你的属灵生命越高，你越感觉他的灰头土脸。当我们生命经过专业的试验了以后，会出现一种很奇特的东西，就是我们 professionalize， 我们通过就像脸的涂脂抹粉，我们涂得很漂亮，但是属灵人一听错误的，背后灰头土脸的，没有任何真正生命出来的力量的，没有的。大家记着啊，你自己品味自己生命，然后你再品味什么叫做圣灵，什么叫做生命的源泉，什么从那儿高冒出来的，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啊！我信主到这个程度，生命阅历到这个程度啊，读各种各样的一些史书、一些东西的见证程度，我深深感觉到属灵的真实和生命的真实，那就是从源泉来的东西带出那种清澈，以及从卧溺煮水来的东西带那种污秽啊，出来的东西就让你看到灰头土脸，就连你的眼神都是灰头土脸的。啊，就不要说是当然，神里边有温柔，有谦卑，有忍让，有宽容，所以 OK 很好啊，哈利路亚，感谢，哇，很好，我们会有一些鼓励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生命还属于很浅表的状态，所以大家注意品味你生命当中这种安稳感、真实感、荣耀感，然后出来以后，这种荣光出来以后，不仅光彩照人，你自己享受这种荣耀，非常美好。快快的，希望弟兄姐妹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感觉人生太遗憾了，你信主信得糊里糊涂太遗憾了，你现在浪费时间啊，这一晚上浪费时间，你还浪费金钱，因为你多少你要奉献一点东西，所以很遗憾的，很遗憾的。所以大家看到了我们弟兄这样的见证，是生命出来的，圣灵出来的啊，他的感动是出来的，以及他带出了一个生命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你跟神做生意，你跟神啊 deal， 你有一个 deal with God， 怎么样呢？你投入神就给你投入，你投入神就让你生命当中有奇特的改变，不是 一种知识，一种 GDP， 一种 money， 一种 dollar 可以衡量得了的，不是钱可以衡量得了的。感谢上帝，我们弟兄姐妹生命现在出一点东西了啊，这个东西如果发扬光大就可以承载好了啊。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很遗憾，我有的时候很着急，就总是用各种方法去激励啊，去责备啊，去鼓励，这些东西的话出不来，我自己当然心里很怜悯，因为还是孩子嘛，就看看困倦的啊，懒散的啊，不能这样的，不成器的这样的样子，没有办法，怎么办呢？自己跟谁相面，领悟这些奇特的生命内在那种品质啊，就好像不经过恋爱的话，不知道那种爱的火热，那爱出来的一种真正爱情出来，给人带出来那种高尚感出不来。总是哎呀，这种啊非常非常荒诞的一种啊，一种占便宜的啊，一种从那网站上看完以后啊，情侣的东西出不来。真正爱出来以后，你发现哇，原来神创造这个爱，虽然经过罪的玷污，还有一些奇特的很美好的东西啊。希望我们越来越深的品味真理啊，这个真理是活泼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看似是福音性的信息，但是这里边所进入的神学，所进入的文化，所进入的学术，所进入的理论的层次啊，也许专家来的话啊，我们也可以对话啊，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讲谈信息，神给我们这种高牧，给我们这种恩典啊，就是看似每天都有福音性信息，但是每一天背后好像都是一个啊一个神学体系，好像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希望能够深入浅出的带出这个信息来。那么我们今天生活这个年代，一方面我们对真理，我们说人生要追求真理这样的一种啊迫切性，一方面好像是降低了，跟以前的我们的父辈祖辈前赴后继的所谓那些英雄人物，那些可歌可泣人物好像远去了。但是没有一个人现在敢站起来说我不喜欢真理的啊，我不要真理啊，我不要真理，我就不喜欢真理，我就是自暴自弃，自甘堕落，我就是那种人，很少有人这样说的，除非是一种癫狂状态他这样说的。为什么呢？因为真理他给我们中国人最讲实惠，因为真理给我们带来实惠，所以谁也不敢不要真理。你不是说简单的，如果我不要真理，我不要真理，所以我下去的时候我也不看了，光就走下去了，光我就摔倒了。因为呢，真理它本身物理规律，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重力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真理。所以真理在某些表现成律。你说你不喜欢真理啊，最后你被人小偷啊偷了，偷完以后，然后怎么样呢？你去告他，你去讲大官司。那个人说我没有偷，你不告我。你不告我，你最后你要坐牢的。那是你明明偷了，我亲眼看你偷了。你说你亲眼看偷，我就是没有偷，也没有证人。最后你气个半死，最后算了，我不要，你不要不行，你不告我了，我还要告你。最后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什么呢？你就要有真实，那个客观的证据是什么？到底谁在说谎？所以什么呢？真理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那个事实就出来了。所以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真理的。感觉拒绝真理的，所以真理是一个很大的很笼统的概念，哇，什么都可以往里放啊，就是唯物论就强调的真理就是这样一个很大笼统的概念。但是真理当中啊，实际上它有不同层次，不同侧面，不同东西，一种侧面。所以我们现在孩子啊不成器，整天打游戏机，咚咚咚咚打游戏机，打游戏机器人也有真理。如果打游戏机你不把那些技巧弄好了，那些东西的话，你也打不出这么名堂来啊。所以各个方面都有理，都有律，都有事实，都有各个方面的东西，就需要你在各个方面都要认识真理。所以真理有的人给我们总结啊，我一个朋友谈了四个层次，我觉得不错啊，有一些归正的东西了，因为逻辑整全了。他说真理什么呢？首先你要认识事物的差异性，第二你要认识同类事物的同类性，然后接下来你要看相关事物的整合性，然后接下来呢整体事物的结构性谈得不错这几个层次，对，几个层次都有它的规律，都有它的理。但是我们谈到这个理的时候，是不是就够了呢？是不是我们就满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人再往深走一步，我们就要探讨到底事实的规律的问题的这种本质的然后同类性的，然后结构性的，协作性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啊，这就是我们可以用人的一个很大的概念，就叫真理，这概念就笼统谈起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真理和我们的生命，真理和我们的个人的生活，真理和我们整个人类的命运的相关。啊，你如果是一个很俗的孩子，那好，你去听听真理和我。如果你还是有一些抱负的，有一些理想情节的，英雄情节，好，你听听真理和我们人类的最终的归宿是什么。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又很小的，很具体的又很笼统的，啊，一个很通俗的又很神学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希望今天我们把这样一个大的信息分解好。今天的内容很多啊，我不知道能不能在这讲完，因为我想我们分享也很丰富，所以我也不敢啊打扰圣灵跟我们的感动啊。但是我们今天确确实实内容很多啊，我们看神怎么带领。如果我们今天真正实在讲不完，那我们就把该讲的讲好，好不好？啊，我们祷告求神恩典。爱我们的圣天父，宇宙万物的主宰，主，我们感谢你，主，你自己启示，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让我们突然间感觉到这样一个横空出世的启示，原来是让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反省、巨大的震动，让我们属世的许许多多的来自人的、来自人的脑筋的、来自这个世界的，无论是归纳的还是演绎的，所有的东西出来的真理观，都突然间黯然失色了。主，你今天你给我们这样一个谦卑，给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一个谦虚，让我们来到你面前能够平稳的能够领受这个信息，你恩典待他们，让他们该领受的你一样也不少的给他们，让我们饱足的回去，饱足的把我们生命当中见证出来，也赐怜悯给我们很多的糊里糊涂的在主里边信仰已经几年了还不能按照正义分解你道的弟兄姐妹，你要大大的给他们怜悯，你要充充分分给他们怜悯，我们要祈求祷告，我们时刻慕主你给他们怜悯，让他们真正在你面前真正悔改，真正的啊谦卑下来，能够明白你真理是多么的奇妙，多么的长阔高深，你的爱、你的恩典是多么的美好。主，我们把这样的祈求祷告上交于你，都求你自己亲自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今天给大家分享最通俗的，大家基督徒耳熟能详的，非基督徒如果你对圣经稍有一点了解的，你都知道这句话，就是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横空出世的，完完全全的是一个啊振聋发聩的一句话啊。这句话很简短，就这么几个字，他怎么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底下也还有几句，若不借着我啊，没有人到父里去啊。最核心的就是这句话，就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哎，他谈了三个原文的，我就是道路，因为我是真理、生命，所以道路、真理、生命合在一起啊，把我们整个的这个信仰的核心、信仰的这个主宰、这个目标啊，完全点出来了。就是我们说基督徒就唱诗哇，2000多年前还现在至少名义上的说我们还有1/3的人口，20亿人都信仰啊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这样啊？原来耶稣基督做了这样一个振聋发聩的表明，这样的表现你会发现在历史上各个大的宗派教会教派和历史上各个文化的大师文化宗师，无论从孔孟啊到后期的啊许许多多的文化名人，我们都会发现没有一个这样说的。孔子只说了一句话，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就是我朝啊要得到真理，我晚上死了都可以啊，这样就说明他不是真理，他是人啊，这个真理比他生命更重要，他有一个渴慕的心。所以我们知道孔子还是非常令人尊敬的，因为他非常谦虚的表达我不是真理，为此我可以舍弃自己生命追求真理。那么耶稣就不同，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我就是道路，你跟随我，我就可以到永恒去，你不跟随我没门，就这样，就是这么简单啊，就是这么直白，就是这么没有信主的人就说这么怎么这么武断呢啊，这样啊，这个意思。那么这句话这样谈起来，我可以说啊，我们可以最少谈10个小时，这是基本的谈啊。如果说稍微充分一点谈，我们要谈3天3夜，如果是整全的谈，我们要谈一辈子，就这句话我们要谈一辈子。那么这里边的一句话，就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啊，谈多少呢？也是这个3/3的，一个10个小时，3天3夜，一辈子，因为真理是需要一辈子。为什么这样说？我接下来一谈你就知道了。
这句话怎么理解？为什么要谈一辈子呢？我就告诉大家，这句话你看它包括了真理的什么样的属性，这都是我们以前在唯物论捆绑下很难明白的。第一个，他谈到了真理有这样的属性，第一个就是本体有客观性，这是一个哲学带有点哲学的意思，就是他这句话第一个就宣教的真理是有本体的，真理是有客观的。什么意思呢？啊，大家没有读过哲学，没有读过太多的哲学，不了解什么叫本体呢？本体的意思就是有一个母体，就所有的真理从他那儿出啊，他是这个真理的所有的源泉，最终很可能也是真理所有的归宿啊，是这样的。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就是他是始，他是终啊。真理原来有一个出口，原来有个出处，原来有一个源泉啊。接下来这最后的真理，最后还透过这个源泉，最后都收回这个源泉，而且这个源泉还用他的能力拖住这样的啊一个真理的体系，这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很有意思呢？我简单的说，这里边要解起来就可以写书了。你看关于真理的本体论问题就写了很多很多哲学的书啊。我简单的提一下，为什么本体很关键呢？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中国来的都相信唯物论。唯物论相信什么呢？宇宙是一个自在的、自生的啊，无始无终的，然后也无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谈到真理观的时候啊，常常是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相对的认识某个真理啊，比如说科学当中我们有牛顿体系，然后到爱因斯坦体系，以后还有后爱因斯坦体系等等，我们会有这样的啊。这样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对某个具体问题的了解很可能是越来越接近它最真的真实，但是不可能完全接近，这出现一个极限，极限就是我们永远接近这个东西，但是不可能这样。比如说啊，俊杰，我跟俊杰交往这么多年了，但是我不可能是俊杰，俊杰不可能是我，所以我了解俊杰，总是不断的接近他，但是不能说我已经彻彻底底的啊取代俊杰了就可以，他想什么我都知道，不可能的。我们这是了解人本身就很复杂了，那我们了解宇宙，了解很多很多东西都很复杂。那我们了解一个，比如说水这个东西，就是很简单的啊，两个氢一个盐合在一起，那么水里边的一些性质、一些属性的东西，我们现在也只能用描述的办法啊，水的沸点、水的冰点啊，水有什么数，谁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出什么性质，都是用这种实验方面方法。所以这是归纳法，或者叫做实验法，或者叫做实证法，也就科学用的这几个方法所了解事物当中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我们不断的接近，但是很难完全了解，明白吧？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彼岸性，就是我们从此岸了解彼岸是永远可以接近，但不可能了解。这就是人的理性的局限，人的理性只能透过现象来不断的了解本质。我对这个木头怎么了解呢？我拿石头砰砸它一下，我看它的硬度，然后我用火烤它一下，我看它承载这个火的烧了程。如果很软的木头，火一烧，哇，它就烧了；很硬的木头，你烧半天它也不烧。啊，我这是通过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捶打啊，就是 torture， 英文叫 torture， 我们就去磨练它，我们去折磨这个东西，我们最多敲出它一点属性，敲出一点属性，所以对它的了解越来越多一点，越来越多一点，越来越多一点。这是对一个单体的事物。从整全的事物来讲，我们唯物论也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无限的更多的了解这个世界，但是永远没有穷尽，就是这个真理的总量永远是膨胀的，就像信息一样，永远是膨胀的，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因为我们已经设定这宇宙是无限的，宇宙无限就是我们认识宇宙是无限的，对宇宙的了解和信息是无限的，所以真理呢也是无限的。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所谓的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概念啊。相对真理大家学过唯物论的都知道，相对真理是对具体的一个东西了解是永远趋近，对整体的了解永远是越来越丰富，不可能达到，所以绝对真理是达不到的。那么唯物论这个套东西他是不接受有一个本体的啊，就是真理原来都从他那出来的，他不接受这个观念，因为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终了，那哪来一个本体呢？所以唯物论是最反对形而上的啊，什么本体？本体就是形而上的东西啊，就是一个形而上的一个源泉的东西，所以他是最反对这个东西的。所以从唯物论角度来讲，是不可能得到原来真理有一个本源啊，有一个本体，然后都从他那出来，是有规律的，按照他的智慧出来的，然后最终他保守他收回啊，这些真理最后都以他为归宿，没有这个概念。 没有这个概念就给我们很惨的概念，所以我们人类了解真理是片面的，是片段的，就跟那个破麻袋铺片一样，这一片那片那片那个，就跟拼图一样，我们拼了一个片，因为他相信这个拼图是无限大的，拼片也是无限多的，所以我们相信永远也拼不成这个图，所以呢人类就进入了一种非常局限的非常局部的啊一种专业主义，一个结构主义，一个自己的小的啊一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这种狭隘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这是这种东西必然带来的，所以就导致了如果没有一个真理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一种征战，人们征战的，你比如说打了中国打了将近30年的内战，上个世纪为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那个时候我认为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啊，那个认为马克思啊才是真正的老大，那个认为孙中山是老大，就是就打，现在呢还在打，现在还在啊，唇枪舌剑还在你来我往这样打，原来就是说有一个社会的理念，哪个理念更可以把中国带的富裕一点，就是这样，明白吧？那小到一个东西，我们刚才谈到了，为了证据啊，最后两个人最后打得不亦乐乎的，也是有。那小的就个案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如果人类相信我们掌握的东西都是片面的、一点点而相对的，为什么你说真理在我手里？为什么你说可以你死我活？因为我掌握真理，我可以置你死地，没有，不可能的。所以唯论的导致出来，应该是一个彼此非常融洽、宽容的妥协，但是不是这样？因为人的有限性，它导致是个你死我活，这是很奇特的一种现象。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真理观，所以导致出来的是不可能啊出现一个整全的、一个和谐的、一个整体的啊一个互相互可以互相宽容、忍让、妥协的啊，然后接下来彼此都互相谦卑，不可能出来这个东西。但实际上，他的这套观念应该出来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奇特的东西。我们这一点就谈到这儿，否则的话我们就没完了。第二点，客观的很关键，客观的不同啊，这本体的我们在谈客观的，如果有一个本体，这个本体是超乎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人不是本体，为什么人不是本体呢？因为我们要来，我们首先从父母亲的啊子宫来出来，而在母亲从母亲子宫出来，所以我们人总是有个起头的，明白吧？然后呢我们有一个起头，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死亡，到死亡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啊控制能力的，我们连自己的身体怎么处理都没有办法，所以林黛玉才有一个葬花银的东西。哦，自己这么漂亮，就像花这么漂亮，花死的时候你看死这么惨，我不引得这么惨，我给它扫起来埋上，我们叫做啊这个香丘啊，何处有香丘，我们要把它花要有个香丘，那我这么漂亮的人死完以后会不会很惨呢？所以我就担心我死的时候那个样子多惨，那怎么办呢？你看了，人连自己死的时候样子都没法控制，所以你会发现确确实实的人死的时候是很惨的啊，因为人死的时候衰老的一个不像样子，再加上如果再有病插了好几个管子，你那死得很惨，完全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人不是本体，所以人如果接受本体的话，那一定接受真理有客观性。什么客观性？真理不在我以内，在我以外，这我以外就成为客体了，所以一定是客观性的，所以就跟现代的啊人心目当中的一些真理是主观的啊，真理是自己的意志的啊，真理怎么样？所以现在很多人，包括我们有些弟兄分享的时候也是这样，你心想事成，你想什么就成了啊，这笔钱你想赚了就给你赚了，你想自己成为大人物，10年以后你就成大人物了啊，那个信心一下子祷告一出来，你就得到了。啊，我们现在已经是这样想法了，所以你会发现，啊，真理如果具有超越的本体性，它一定带出客观性。那客观性就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啊，这一点我们倒像需要向啊唯物论学习一点。哎，但是有一点，我们现在学过分了，学到啊真理是片面性的东西，是局部性的东西了，然后我们就彰显自己的主观意志，最后形成真理是我意志决定的。啊，尤其是我人生的一些坐标是我意志决定的，对不对呢？大家对不对？啊，王轩对不对？对不对？我想什么就什么，我要 positive thinking。哎，你别说 positive thinking 呢？啊，不是啊，不是吗？那我们就 negative thinking 了，我们是不是？是不是？像我们有些弟兄在哪儿睡觉啊，一听到睡觉啊，就是 negative thinking， 反正没有，对不对呢？当然不对。当然是不对的，明白吧？所以 negative thinking 的人，他就忽略了人被盗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很奇特的，只有人才有的 一个自由。所以人有一个创造性，一个积极性，一个主动性，有一个哇可以挑战许许多多的边界条件这个东西，所以是错的，没有 positive 是错的。但是把 positive thinking 啊，一种正向的好变成一个绝对化，成为 positive thinkingism 啊，就惨了啊。所以一个主观性主义者就惨了，那你就忽略了真理的超越性、真理的本体性和真理的客观性。你看我们光这一点简单的勾画就谈了这么多，这只是蜻蜓点水点一点啊，所以我看今天肯定是不够了，这只是个引子而已。第二个，这句话又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东西，叫什么呢？真理为何性还有关系性，这就更可怕了。这只是一个更哲学性的神学性的东西。什么叫真理的为何性和关系性呢？就是真理是一个活的，是一个可以跟你对话的，这也是我们用的完全没想也想做梦也做梦不到的。怎么牛顿定律突然跟我说话了？牛顿可以跟我说话，那牛顿定律怎么跟我说话呢？没有的。但是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耶稣都可以用肉身，都可以显现，都可以跟大家聊天，都可以吃喝都跟我们在一起。所以真理突然间出现位格性的啊，位格性的意思就是可以跟人对话啊。位格的希腊文的一个意思就是面具的意思，面具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可以像人一样来到人间，可以用人可以理解的感情因素、语言各个方面，我们说啊各个方面的情感跟我们沟通。哇，真理突然间可以变成我们的朋友，真理突然间可以跟我们建立关系啊，真理突然间可以跟我们建立以马内利啊，这是其他的神学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其他的宗派也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孔子谈的天是很超越的啊，高高在上，虽然有些人格，但是他很难想象能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变成人间的一个签订的这种关系，一个朋友的关系，这是很难的。伊斯兰教怎么样？伊斯兰教安拉完全超越的，圣洁的不得了。我们跟他的只有顶礼膜拜那种啊，整天的拜一天拜五次啊，就整天的拜。所以他们很难想象这个真理可以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真理跟我们交朋友，成为我们兄长，没有的。所以这是基督教真理观给我们看到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如果他是有位格的，那他一定跟我们建立关系，而且他期望这种关系越好越好，越亲密越密切越好。所以这是基督教很奇特的精神。基督教的上一辈基督教原来的出来的那个东西就是所谓的犹太教，也没有这个东西。犹太教信仰一句话，因为高高在上的，他很难想象这个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没有的。这弥赛亚怎么可能道成肉身啊？没有的，明白吧？所以这又是这些宗教所没有的。那还有一种东西啊，那就是超越性也没有，位格性也谈不上，那就是万物理论，它整个的散布在树啊、草啊、老鼠啊、牛啊身上当中东西，它很难说形成一个位格，它好像无处不在，明明都在，但是呢，它又不是以人的这种情况跟我们建立一种非常美好的一种亲情关系。所以啊，那天我举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在印度要考驾驶执照的时候，就问一个问题啊，经常会问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驾这辆车的时候，在路上突然间遇上一头牛，你怎么办？那怎么办呢？你要逮他，我绕道走，我停，我摁喇叭，我怎么样？我去吓唬他，我怎么样？都是错的，你肯定过不了。对，你在那等着他就过了，是不是？印度还有很多因为多神论宗教，所以神变成老鼠。所以老鼠怎么跟人交往呢？不是老鼠变成就变成鼠神。我们就像以前的民间宗教黄鼠狼，你知道吗？有以前我小的时候，我妈你看黄鼠狼的，那是黄鼠狼精的那个啊，常常有这个东西。我们聊斋志异有什么红精啊，什么黄鼠狼精啊，有很多这种精，就是来了以后这个神就像老鼠一样，只不过呢它比老鼠的能力大一点。所以我们跟老鼠的关系变成人和老鼠，人和神的关系变成人和老鼠的关系，这是很难接受的。所以人签神签没下来，变成人的样子跟人建立关系，这是位格当中恰到好处的。他不高高在上，让我们完全无法理解无法触摸，他也不下贱到一个程度变成老鼠啊，然后跟我们完全，我们跟他沟通他都不懂，不是那样。所以这是位格方面又给我们看到了一些宗教，一些这个基督教为什么很奇妙的一些东西。第三点它是生命和有机性。它既然有位格了，
那就一定的隐含着丰盛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既然它是神，应该超乎我们人和想象的一个，就比我们还高啊！这个生命，所以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一个生命体啊，它是一个活的东西，它不是硬邦邦的、直冰冰的一个律啊，一个命题啊，一个教义啊，然后是一个定律啊，是一个公理，它不是这些东西啊，它是也不是一个冷冰事实啊，它是一个活的一个生命，这样。它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既然谈到有机性了，它一定会引发另一个特点啊，就是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的统一和整合性，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有机体，它都是像人体，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我们里边啊复杂的不得了，它是整体，它是协调，它是协调，它是整合在一起的，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在一起的，不是像你们后院啊还有储藏室里垃圾放在一起的啊，它是非常奇妙的，非常协调整在一起，所以它具有整全性，它具有整合性啊，它具有合一性啊，它具有统一性，它具有协调性，它具有一致性，它具有所有的整全在一起的啊一切美善的和谐性。这是有机体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既然有这个特点了，它就一定要带出另一个特点来，那什么特点呢？就是层次与类别性，就是它既然是个有机体，它一定是有机体里边它是有序的，不是像和面一样像腊八粥一样哇就是转一下，不是这样的，它会有不同的啊器官，不同的类别啊，不同的层次，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人体有细胞层次，我们有组织层次啊，我们有器官层次，还有我们有啊体腔啊，然后在整个人的层次，我们有不同的层次，所以真理就会出现不同层次，真理还不出现不同的类别啊，我们有啊这神创造大自然创造的这是被造界的这种规律，还有神自己本体的规律，还有具体到客观当中一些具体事实方面的一些内在的本质的规律啊，还有事实所彰显出来的一些客观性的规律等等都会有，所以它具有层次性，还具有类别性啊，这是从这句话里面简单的我就是真理这句话，我就是真理五个字里面我们看到的。那还不止这些啊，我们如果是这些的话，我们还讲不了。我刚才说要讲一辈子啊，讲半辈子，我们还有。他这里边再一次给我们更奇妙的挑战，为了挑战我们所有的传统人观念，就是真理具有话语性和宣告性，明白吧？我就是真理，你发现了吗？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啊。然后什么呢？旧约当中还是什么呢？神怎么样呢？命立尽力，说成就成。啊，神以话语创造这个世界，所以神当彰显他自己本体的时候啊，反映这个神的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真理的时候啊，出现了一种话语，一种宣告性啊，这是整个的唯物论很难想象的，很难接受的。所以唯物论的真理观是非常浅表的，是非常局限的。在这样一光照下，你看它就这么一点，原来真理是这么庞大的，它就这一点。为什么这样呢？我告诉大家，有人的有神的形象样式的人就有这个特点，就有这个特点。为什么呢？你说一个有正常的男子汉啊，一个有受过一定教育有一定修养的人都会这样说，这件事我既答应了，我一定会帮你做成啊，我一诺千金，这是有一定修养的人。没有修养的人，我们说北方人叫屁屁啊，就是说话简直是像放屁啊，就这样，不守承诺，不守承诺，他心里实际上自己就是啊不好意思，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虽然被罪玷污了，但是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时候。所以一个人帮他说，我明天我答应给你100块钱，我一定给你这100，是他自己能控制了的。所以明天他把这钱给你了，怎么样呢？他的话语就变成事实了。是我们说事实就是真理的一部分，明白？真理最简单的是由事实起源的。我们刚才谈的证据，什么是在法律上证据啊？什么是证据？证据就是真理，真理就是事实。你会发现了吧？原来真理的最末节的一些东西反映在事实上。所以你会发现，真理确实具有宣告性，从人就可以代表出来。所以我宣告，我一定要做成这件事。我宣告我打游戏机打一晚上，最后他真打了一晚上，他就变成事实的。人就具有这个特点。所以你想想，作为万有的掌控者创造者，他神的话，如果他宣告我必在什么情况下，这个等数量和时间都满的时候，我要成就这件事，所以呢他有这个权柄。因为人在自己控制的时候，人也能实现。
所以真理的宣告性原来是我们是可以揣摩出来的，不是这么荒诞不羁的话，真理怎么可能选宣告出来的啊？这个定律怎么可以神一说话这个定律就成了？对，就可以成。因为当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军队的，比如说啊，我们以后的啊建国弟兄提真正不是啊一四连一一号哎四连一班一号一零一的，不是啊四幺幺零一的，不是这样了，他真成为连长了，他就可以组织。他说今天的队列应该这样站，今天队列应该这样走啊，今天走的这个整个的路线就是这样走，我就定了。所以走的这个顺序呢，就是按他定的。明白吧？如果神创造万有的话，他就这样定，就这样定，这就成为一个律，明白吧？就这么简单。所以神说话，如果他是万有主宰的话，他是完全可以把他的话变成一个规律的，一个定律的，明白吧？他可以创造性创造条件成为定律。所以这是宣告性，这是很多唯物论最难理解的。怎么真理变成啊一个人的话呢？哎，耶稣的话呢？告诉你，这是很简单的，一划一捅，一捅就透的。这就是反映出它的本体性，啊，它的主宰性。再有一点，真理具有方向性、未来性、前瞻性、预言性，就是这个意思啊。真理可以指明个方向，真理可以具有前瞻性啊。真理不光是马后炮，真理它带有很重要的一个未来性。所以当耶稣说啊，我是阿尔法是欧米伽的时候，当整个圣经启示最后他要再来，最后新天新地要赐下的话，就反映出真理的本体性，然后我未来给我们投射出来。所以这是真理对我们生命当中巨大的价值之一，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好处功利之一。 Manifest， 因为如果真理不给我们带来未来的盼望，不能看到未来的情况下，这个真理总是马后炮的话，对我们没什么意思，明白吧？我们总是总结经验教训，总结经验教训，没有，我们还要展望未来，我们还要开创未来，我们还要这样。所以真理因为具有它的前瞻性，具有这样的信实权柄的话，所以我们信靠真理对人类是大有好处的。接下来真理具有确定性和根本性，就是它的前瞻性，如果就像我们的算命先生一样，如果就像我们的屁屁的弟兄姐妹一样说的话以后不算的话，就没有意思的，明白吧？就像我们宪坤弟兄刚刚提为排长，最后他用连长的权柄去对全连去发动东西，最后连长来了以后，你只能指挥你那个排，不能指挥这个连，那两个连的话，那两个排不属于你，所以不能在你控制下，所以你规定的行走路线，你规定的活动计划完全失效，所以你就不具备这个权柄，明白吧？所以那两个排就被你的话给欺骗了，你就落空了。当一个真理的本体来了，它定的很重要的关键的一些地方都能够实现的话，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个真理它是具有权柄，它是真正的真理，真正真理，所以它是确定的。那什么叫做根本性呢？就是在根本性当中呢，它还有一些它创造的被造的一些东西，包括人的，包括一些其他的灵体干扰它的东西，包括一些随机过程干扰的东西，但是什么呢？因为他把握着主流，所以他最终要成就这个东西，最终要成就的东西，就好像我们上次举的三文鱼那个例子一样，三文鱼无论它走向多少的印度洋、大西洋、什么太平洋，最后它按着既定的这个东西，它会回游的，啊，最终回游，它回到产卵的地方。这就是真理，它有一个内在的稳定性，而且这个稳定性是这个事物的最最本质的属性。它不会受到洋流什么这种干扰，怎么干扰它最后都往那方向走，明白吧？所以因为真理有这样的不受抗干扰性，所以它所做的未来的预言就具有稳定性，就具有确定性啊。我们人信了以后才安稳，要不然人信了以后的话，最后的话就跟坦塔尼克号一样，哇，看似哇庞然大物，咚走的话，咚撞了一块冰山，咣就倒下去了。那不行，那是一个假的一个坦塔尼克啊，神的坦塔尼克，那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即使有冰山的时候，他也可以把冰山给你剔除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再有一点啊，真理是具有什么呢？具有真实性、实在性、确实性、事关性、史实性、客观性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实的啊，实实在在的、客观发生的啊，是事实的这个东西。实的，原来在希腊文这个真理，我就是真理，这个真理当中，其中一个主要的含义，甚至可以把它翻译成我就是道路，因为我是绝对真实和绝对生命啊，我可以这样翻译的这句话，就是说他这个真理
表明的是他那个最根本的真实，就磐石一样的真实啊。我们在谈真理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讲谈过这个东西，就是佛教的观念认为整个世界都在变化啊，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完全都是一致的，没有什么真永恒的东西，所以不存在真正的真实。耶稣这句话就挑战人类的所有的这些存在主义啊，所有的这些虚无主义，所有这些啊空的东西，甚至挑战这个啊，这个所罗门谈的传道书当中，他所罗门看到了万物确确实实都是什么呢？都是虚空啊，是不是神自己谈？不是啊，最终所罗门落实到一点，敬畏上帝是人的本分啊，只有上帝是真实的，所以就把人从佛教观念一下子拉到了一个超越的一个本体的存在这样的东西。所以神是真实的，真理真实的。那最后一点，真理还具有美善和永恒性。哦，真理它不仅是实在的，哦，它还有美善的一面，所以我们叫真善美。哦，善美还有这个东西，然后呢还有永恒性。对，真理它是永恒的，它是自由拥有的，它不是啊，不是像我们人在的，我们可以啊说一些话，拜一下一诺千金，但是最终我们最后啊几十年以后灰飞云散，不是这样。真理是本体是永恒性，所以它所带出来的东西也带有这种稳定性的特点，这个稳定性特点。那么什么是美善呢？我就告诉大家，既然是真实的，那我们现在这样，你们大家在座的也是真实的，我们今天聚会也是真实的啊，每个人说一些谎话也是真实的啊，每个人有些动机也是真实的，这些真实不是从真正美善的真理的源起出来，这是罪的东西。所以这个世界实际上给我们看到是两种真实，一种是从神那儿合神心意的美善的真实，一个是违背神心意所派生出来的一些怎么样的一些邪曲的真实。这就是我们在创世纪所看到的，从亚伯到该隐就分出来了，从创世纪开始那个蛇就分出来了，从犯罪以后就跟神分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罪进入世界是真实的，魔是真实的，所以人的犯的罪行和事实也是真实的啊，人杀人放火也是真实的。那么这个真实是不是应该也属于真理的一部分呢？不，这个真实属于违反真理的一部分。从神的出来的真实是美善的真实。你看我们从十个方面，实际上二十个方面，每个方面又包括两个方面去谈真理的通论，但是今天我们谈的不是这个问题，我们谈的只是一点，只是一点。所有的真理的属性告诉我们，最终它指向一个报仇肉身的生命，我们最实在的一个进入我们历史的一个生命，就是一个在拿撒勒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出生的一个木匠的儿子，这么一个人活了33岁半，这么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原来这个人他把真理一个这些本质属性都表现出来了，他的位格性，他的本体性，他的关系性，宣告性，他的未来性，他的前瞻性，他的可靠性，所有这些东西都从他的生命表现出来了。所以最终就真理指向的是这个人，所以你不认识这个人，你的真理观是非常狭隘的，你就是理解到啊法律上的事实，客观事实啊，这个唯物论上的啊一些规律啊，然后科学主义当中的一些定律啊，你仅此而已啊。然后你对真理就无限无限，基本上你是片面的，你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统合和规律感的。所以只有基督徒才能把真理的这么大的几个方面统筹的具有突破性原创性的这样的思考。所以我们的真理观，原来基督徒的真理观是非常美好的，妙不可言的，就是你有实证主义拿来我这有啊，你有科学主义拿来我这有，你有经验主义拿来我这有，哦，你有理念主义，你有内在论，你有实在论，我这都有啊，所有东西我都有啊，我有东西都没有。原来这是基督教在神的这句话给我们看到太奇特的一些东西了。那么我们今天所跟大家谈的只谈一点，就是真实、真实性、实在性，就是真理是实在的，是客观曾经发生过的啊，而且在未来发生也是必然的。这样，所以我们看罗马书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样一个启示。这是大家信主啊，出信徒的话都会知道这句话的。 非信徒，你是慕道友，你是中国来的一些学士硕士，弟兄姐妹都很聪明的，你还不了解这句话，那你快快了解。这是西方文明当中最核心的一个观念，就是西方的文化笼罩在罪里边，叫做西方文明罪的文明啊。东方文明是孔子的乐的文明，就是在这里边，就是因为西方的文明认为人都是有原罪的。这是一个宣告，神自己的一个启示，罪的使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人突然间就面临一个死亡，是不是这样呢？是这样。所以唯物论对这个方面完全无解，它只能是用归纳法解出一个人固有一死，祸重于泰山，祸轻于鸿毛啊，就是这样。所以从司马迁就这样说，咱毛泽东把它引过来就这样，只不过把死的价值稍微做一个相对的分开。所以人类他从生命的本体来讲，他挑战死亡的欲望简直太强烈了。每一个人现在，我到中年了，我一看看觉得身体就要我要挑战极限，我要为主再活五十年。现在呢，我们有些弟兄啊，整天的游泳啊、打球啊、锻炼啊，游泳是定点，什么都可以放，游泳不可以放啊，我们就要锻炼身体，啊，锻炼身体，明白吧？现在在座的二十几岁还不知道，哇，叫做少年不识愁滋味，整天的打游戏啊、熬夜啊、看足球，一看看了几通宵啊，然后疯玩啊、大吃大喝啊，这样最后身体过坏了。所以有人问有人问这个谁，张学良。张学良，哎呀，张先生，你怎么活得这么老啊？你怎么这么长年岁还不还那样？张学良说：“哎呀，他们活得怎么这么短呢？因为他们太糟践，因为年轻的时候糟践身体，所以现在我们很少有人真正懂养生之道了。现在很少有，所以中国人对以前的求学、求真、求实啊，对养生之道比我们现在要强。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求外在的艳丽和一些很功利的技能啊，这些东西跟生命的东西实际上是渐行渐远的。那么我们看这样一幅照片，这幅谁？这不是曹操，这比曹操你看还要厉害，你看啊，真是英敌。这个叫什么实际上都形容这个人他是鹰钩鼻子，豺狼的声音，说话像那个豺狼这样的说话，这样的然后还有这种我们叫做什么鸡胸前面还有鸡胸。但是这个人不得了，这个人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说最有影响力的几个人物之一，因为他建立了中国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制度。所以西方你看很多国家一个小诸国，光整个的那个德国那一点点就200多个诸侯国，但是中国不是这样，中国从它开始就是一个庞大的统一的帝国，没有什么真正的封建主义，中国有的封建主义一些思想没有封建主义，都是我们大一统的东西，就是这个人。所以毛泽东的一个人评价高得不得了，所以百代皆秦秦王政，儒学名高士匹康，就是谈的就是这个人。他这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活了五十几岁，但是他建功立业已完，他就是求不死药，哇，他求不死药可以说是真正的执着就像我们有些地方也追求真理的执着真是的，因为人生到一个程度，世间的荣华全已经享受了，他所剩下的就是超越生死的，就是我为什么不能挑战死亡？他只不过没有向后代的一些哲学家挑问，后代哲学给我们问了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万物都像奔向死亡，都飞向死亡，走向死亡。我们说好点叫走向死亡，从永恒当中就飞向死亡，因为短暂的一瞬嘛，明白吧？那么为什么有不停的生命在出来呢？所以哲学家谈到这个东西，当我们不停地飞向死亡、奔向死亡的时候，好像死亡是一个大门，是一个大的库很装不得了，都往里装。但是突然间还有一个库，不停地放出生命，不停地放生命，不停地从那出来。所以就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思考，这个思考看似浅显，但是深刻的不得了，深的不能再深，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既然大家都归向死亡，为什么这个世界不走向寂灭呢？为什么就有生命不停地出来呢？为什么就好像拉风箱一样，如果拉完风箱这个气哗都跑掉了，那为什么还有气重新鼓起来，重新甩起来呢？原来它有一个另一个源泉，它在动，还有一个源泉。 所以哲学家就谈到，一个是死亡之门，一个是生命之门。死亡之门不仅吞噬生命，生命之门不停的衍生生命，这就是生命很重大的规律。所以当我们看到宇宙有这样一个奇特现象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要惊醒，哦，原来生命应该有一个出口，就是他的，耶稣说的就是他的。如果你相信就相信，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但是死亡之门大家都知道，万物都飞向死亡，这是很奇特。如果万物飞向死亡，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来，我们应该走向寂灭，但是不是这样，好像还有个生命不停的去鼓动着生命，放出生命。这个生命我们说跟有机体是不同的，对不对啊？我们人砰打一枪啊，这一枪呢啊，我们不用打一枪就突然间啊有人死亡。我们举过这个例子，这个它的器官有的时候都没有变化，但是那个气那个生命一没了，它就是一块肉一块肉，无论是重一点轻一点大一点胖一点少一点也对，但是这个在的时候它就是生命，它就可以活起来。所以就提到生命跟我们这个实体跟外在的这个物质的这个皮囊啊，它是好像是两个不同的出口一样。所以这个人他一辈子后半辈子后半生就是不停的挑战死亡，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很多钱很多的生命都浪费。所以唐人李白有一首很奇特的诗，我很喜欢他，因为李白用他的气魄写出了这个历史上巨大的影响人物啊。我记得他这样说啊，以前我背的文化论，现在我脑子不太好了，我就大概记几点啊。他说秦王扫六合呀，六国七国一下子把他们都扫荡干净，虎视何雄哉，虎样真的多么英武啊，多么像英雄一样，虎视何雄哉，所有的什么英雄啊，什么雄情什么长这些东西完完全全都是草包的，在我面前全部扫荡干净，什么七国呀，什么魏王，什么吴王、啊、然后呢荡胸啊，他的挥剑绝浮云呢、啊、诸侯尽弃来，他这一怒拔出剑来，把云彩一砍，怎么样呢，诸侯吓得不得了，尽弃来，大家都啊拱手投降，是这样的啊，名断自天起，霸略驾群才。他说他的名断啊，他那种天生的聪慧是天从天上来，就好像有天神一样住的。然后大略驾，他那是各种各样的人才，什么王蒙啊，什么王翦啊，什么这些梦见都在他面前啊，服服帖帖的，没有一个人敢造次的。然后他就说啊，他在终点时他说上彩不死药啊，这个。没有得到这个不死药，他说哎呀真是核心爱呀，他说他到了中年的时候他找了很多不死药，但是茫然核心爱就是没有找到，茫茫的，最后他才派徐福啊去弄，最后就变成了日本的祖先，这个很可能有这个事实，很可能有这个事实。最后大诗人把话题一转，给我们看到一个人生很奇特的现象，就是什么呢，他就说了，他说但见三泉下，金冠葬寒灰，就是这么雄才大略的一个人物，最后只是一泡黄土一样，一个灰而寒灰而已，葬寒。他不甘心的，他挑战。虽然我最后也像一把黄土一样，但是我外表还要做得很气派，所以才有这样的骊山、秦始皇墓、兵马俑啊。现在兵马俑可以在前，但是秦始皇的那把灰，我们谁看不到？明白吧？所以这么大的人物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那么在近代史上，中国历史上一个巨大的人物，这个人物也很难超越了。我常常说从人的角度这个人很难超越啊，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怪才啊，就是这样一个人。你看，对，你看他生前的时候哇像太阳一样。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我经历过啊，我小的时候已经记事了，文革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谓的文革宣传画，就是我们简直到处都见，遍地都是。他伟大到一个程度，力量不大到一个程度，也历史的机遇好的巧到一个程度，使他真正像太阳一样。那么你再看他在死的时候啊，这是非常惨，也就是这样而已啊。毛主席死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你知道吗？毛主席 是痛哭流泪啊。毛主席那个时候还能哭的时候，到死他都不能哭了，你知道吗？他死的时候都不能哭了，他拿手指敲木头，噔噔噔 最终他死的时候，据回忆的话，他是敲了三个木头啊，因为他脑子还能转，他是关注当时日本的竞选，那个三木党是不是上台了啊，他敲了三下木头。后来人就听，哇，他听来听去到底什么意思，后来还是叶剑英啊比较聪明，到底什么意思，哦，原来是政治方面，他说三木党赢了，哦，他就看他那眼睛乐了，啊，他就明白了，就这意思。如果我没有记错，当时三木党是右派的，他比较倾向于啊跟他们右派合作啊，这样都你们回来查考一下，这是我以前看过的一篇回忆文章。但是他在就是两个月前，就是他逝世两个月前，那是76年7月28号，那次大地震完以后，就是唐山大地震，他就搬出来了。搬出来以后，他就知道自己要死了，因为中国有一个很奇特的迷信，就是伟人死要地震，明白吧？伟人死要地震，所以他搬出来了，不能在里边住了，所以他就痛哭流涕，他就知道我的生命到终点，无能为力了，所以就变成这样。所以既然是这样一个死亡，神用这么一句话，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把我们整个全人全都造上了，而且人人都是人都是罪人的话，那么当神说这些话的时候，你信不信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你相信不相信？因为这是未来的事，我们还没有看到，就像共产主义啊，共产主义你相信了，为什么圣经这个东西你不能相信？你认为共产主义推翻了，但是神说人人皆有一死，因为你们都犯了罪，所以这样一个东西你信不信呢？你至少我们慕道友的朋友至少有这一阵，哇，这个事我没想过，我好好想想，不是死后如灯灭，完全的碎灯拔蜡，完全的对吧，烟消云散，不是这样的，死后有审判的，所以你现在做的事，他死后会带到有死后意义的。那么接下来神这样说，他说什么呢？他说虽然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他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意思就是什么呢？在基督耶稣里给你开个道，你要借着他信着他，你可以享受永生，你信不信呢？其实给了我们两个很重要的分叉，一个就是要面对神的公义的审判，一个在基督里神都给你成全了，都给你赎清了，都给你救赎了，这是神对未来的人的两个最根本的归宿。我们现在都看不到，我们现在也经历不到，但是凭着神真理本体的现实，我们相信，这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不同。基督徒相信这两个结果啊，非基督徒尤其是唯物论的话，他是认为，哦，死后的事我完全思啊，死去原知万事空啊，我们是万事都空，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相信是这个东西，信不信呢？信不信由你，但是最终面对这两个结局的时候就不由你了，你现在信不信的时候你还有一个选择余地，那个时候就没有你了。了解真实，我们如果对真理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突然间知道今天，哇，其实真理原来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的肤浅，这样的一个东西，原来我们唯物论的真理观才真正的肤浅了，才真正片面了，才真正肤浅了，怎么样呢？我们就对真理观要了解了，我们要了解基督教真理观，了解基督教所启示真理，真理观当中它的真实这个侧面怎么反映的，什么是真实，我们就要思考真实的。所以我们的真实有这几个方面，有这几个特点，我给大家做一个哲学的理论的梳理啊，其实并不难的，很简单。我们当了解真实的时候，我们最容易的是什么真实呢？就是现在的真实。什么现在真实呢？你坐在这儿，大家坐在这儿，我们在一起啊，几十个人在一起，是很真实的，对不对啊？这是实实在在，我们眼见为实，我们感受，我们经历为实，这是真理的真实的啊，最直白的一方面就是人犯罪了以后，我们不能通古，不能至今，我们只能把握现在当下。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知道还有两个真实，按照时间性的话，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历史的真实，过去的真实。你相信不相信？有些人我相信唯物论在这个方面不错，我相信历史发生的真实客观的，但是有一些怀疑论是不相信的，耶稣真的有吗？耶稣真的来过吗？现在还有一些很荒谬的人在怀疑这些东西，在很多很多证据，3000多件证据的一手的数据的话，他还这样， 啊，据统计，凯撒大帝留下一手的，他活在这个历史上的真实只有八件，耶稣有3000多件，但是他还不相信。那么很多怀疑论啊，尤其英国人有一个人啊，叫做休谟的，他就提出了这个世界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啊？还有一个伯克利啊，就是现在伯克利大学的伯克利啊，伯凯啊，这个人也是采样，就是我相信里边真实就真实，我不相信不真实的。啊，中国也有相对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这个谁，王阳明，比如说六祖禅宗慧能啊，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万物都在我心里边，所以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人类由来已久的怀疑论的，就是对历史的客观性怀疑的。还有一个最可怕的就是未来的真实，就是未来的东西是不是真实的？你说未来是这样，你说未来死后要有审判，未来死后人死如灯灭，未来死后人还有永生，到底真实不真实？这现在我们都不知道。目前主义到底怎么样？三民主义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不知道。所以未来的真实是我们最难的。如果说历史真实还能给我们一些证据的话，考古啊，还有文件的内证啊，但是历史的未来的真实我们现在很难，尤其越往未来最难。所以我们现在有托夫勒啊，有 Nesbitt 啊，搞的什么叫做大趋势啊，我们说的什么未来学这些东西，但是他的未来的研究的话，他只能基于现在做一个推断，他只能未来研究20年50年，他很难研究啊几千年以后啊几百年以后的事，因为他是现实当中长出点来东西。那么我们再看，这是真实，我们要考虑真实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这几个真实啊，这几个分类，所以我们当理解基督的真实性的时候，我们就会给大家看出啊，基督真它是整全的真实，最终它展向未来，让我们看到它的未来也是真实的。第二个真实我们要思考啊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现象的真实啊，我现在在讲话，我现在啊穿着这个衣服啊，反射到你们眼睛是这样的一个条格的背心啊，这样你们都知道这是真实，这是现象的真实。我这样讲话，那有的人啊，你们也在讲话啊，也在说话，也在谈生，也在聊天啊，也在谈恋爱，到底你里边有没有真实呢？所以我们就有哦，我们先谈这个真实，就是第一个是现象的真实，现象真实啊，就是太阳哇啊东升西落啊，地球这样，地球就好像一个平面一样，所以我们有天圆地方，我们讲这是现象的真实，是不是真实？真实的，天是平的啊，然后日头围太阳转的。但是这个真实它由于人的有限，它可能是个假象，所以我们就引出了规律的真实，就是原来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原来是天地啊都是，地是圆的，地围绕太阳转，是这样的一个真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现象真实的背后还有一个稳定的律的真实啊，定律的真实。第三个呢，就是形上超越的真实，就是这些现象被造物和被造物后边统领被造物这些规律，掌管这些被造物规律的背后还有一个真实，那就是这些规律的创造者和这些被造物的创造者，这个规律。所以这一点就是无神论很难想象的了，他最终理解到这一点就可以了啊，规律的真实就可以了，再往下呢他走不了了，所以他只能不停地发现描述规律，他很难创造规律。第三个我们要考虑真实的时候，我们要考虑这第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表象外在的真实啊，就是我们可能用一些花言巧语表现出来，还有一个就是结构内在的真实，结构内在的真实就是物质背后人他有一个动机，有一个价值观，有个态度啊，还有事物的背后有一个更深层上的一个律啊，这个是真实，外在真实和内在真实。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当你我们看汽车转的时候，当太阳反光下的时候，它明明往前走，但是我们看那个轮子好像是往后转啊，这是现象给我们错觉，它好像往后转，但是它的轮子哇在往前走啊，这是背后的啊一个它内在结构，因为它有发动，它是往前发动的这样的一个律。我们了解真实的第四个体系啊，就是什么真实呢？第一个叫做客观的真实啊，第二个叫做主观的真实，客观的真实和主观，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有实实在在的客观真实，就是这个桌子确实在这一段时间在我中间，椅子就是摆在你们每一个人都坐在这儿，我们大家都站在这儿，这是一个客观的真实。还有主观的真实，
啊，主观的真实，我有一个动机，我有一个念头啊，我对某个人有一个好感啊，这些也是真实，这是你主观的真实。还有一些真实，我以后要做皇帝啊，虽然皇帝已经废去了，我以后要做皇帝，最后想每天都做梦想，是不是真实呢？是，它在你的心灵深处，你的心智里边是真实的，你的心理方面是真实的。所以有些妄想病患者，因精神分裂患者，他是不是真实呢？从他来讲，主观是真实的，但是他跟客观冲突太大，他跟客观的真实就相冲突了。明白了没有啊？有些人著书立说，也写了很多的东西，预测了很多未来，是不是真实呢？是真实，他不仅自己想了，而且写出来，而且影响别人，但是是不是能最后实现的不一定，那就是客观的真实不一定。最后一个系列，我们要了解真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问题，就是合乎真理义的真实和背乎真理罪的真实，这是罪很关键的，这里边就出现了真实的道德评价了。如果说我们的客观真实和主观真实还只是一种规律性的评价，你的主观的真实太妄想了，最后客观给你撞回来，那不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伦理或价值性的判断，那只是说你符合不符合客观规律。那么这个真实就带有价值倾向了，就是说我们要追求什么呢？要追求合乎真理的本体的义的真实，而希望对乎真理的那些真实，我们慢慢的都不去相信，都不去做，自己也不产生那种认识啊，就是不出恶言，不小偷小摸，不杀人放火，就这些所有的真实我们都不让它产生，我们接受的是那种美善的真实，而且这种美善的真实是从它的真实实际上最后衍生到它的最后的生命本体，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跟本体合一，我们出来的所思所想和做出来的行为都将成为美好的真实啊，美善的真实。所以我们这样来看，人与真实就出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对立啊。这个对立我跟大家谈还是按我们原有的领袖的风格，就是我给大家高度概括，所以大家可能读神学呀，你读哲学啊，读了很久你可能也未必这样概括，但是我这样给大家来讲呢，就是给大家省了很多东西，以后你再看你就有这个主流了。人的真实，人对真实的理解基本上就是两大分野，我们就叫两大分野。一个啊，我们可以给他冠以他的名字，把 honor 给他啊，其实奥顿也不是他的，我们只不过他是一个代表而已啊，我管他叫亚士的时代论。亚士是哪？亚士就是 Aristotle， 就是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s Realism 啊，英文叫 Realism， 就是亚士的时代论。所以亚里士多德他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他就是说相信万有都是客观的，都是实存的实在的，所以我们要去研究它。我们人的大脑理性是它的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被它的这些不断的对一些客观事物的理解所充满，最后充满着真的客观的知识啊，对外界理解符合外界跟外界相协调的一些知识，这是亚士的观点，明白吧？这叫做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那么人类从上古以前就有一个观点，那最后到一个人物就变成了一个集大成啊，最后就开出了许多现代的流派。那这个人呢就是什么呢啊，这个人就叫做康氏的内在论。康氏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教会啊，这个名字叫 Emmanuel 啊，他的名字叫 Emmanuel Kant 啊，就是以马内利康德啊，他实际上没有以马内利啊，他实际上是更多的是自己内利啊。康德就提出了二元论啊，康德二元论当中就开出了一个奇特的一个东西，就什么呢？就是 immanentism， 英文叫 immanentism， 就是内在论。内在论就是他认为除了外在的一个空间世界，一个客观世界以外，内在的我还有一种情感的理性的和道德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人的内在世界。人的内在世界就给我们开出了形形色色的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所以从那以后，人慢慢就进入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包括现在的啊存在主义，包括现在后现代的东西，包括现在唯意志论啊，包括现在怀疑主义，包括等等等等，都是从他那出来的啊，或者跟他这个观念都可以啊，都是一个母体出来的。他就认为人生命啊里面有一个世界也是真实的，这个世界啊，甚至我不抛去外在的世界，不管外在世界，外在这么繁琐这么讨厌干什么，我内在创造出非常美好的可以做白日梦的那种事多好。所以呢用自己这个世界
取代这个世界，甚至这个世界有没有好不好我无所谓啊，我要这个世界。所以这个观念就形成了种种的现代的衍生体。这个也关键首先，这个衍生体我告诉大家有几个你就知道了。第一个就是希特勒的妈妈，就是什么呢？意识论啊，希特勒就从他这出来的，就是这个世界我不管他怎么样，我让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这就是意识论。哎，意识论发展到后期，我们现在的版本就是存在主义啊，存在主义在中国的版本就是王阳明的《我心即宇宙》，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张载的啊，张载有我曾经引述这句话，大家还记得吗？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为天地立心，天地本无心，我给他立；为生民立命啊，老百姓不知道自己命运，我来决定他的命运。啊，为往圣继绝学，往圣绝学都是过去的，我要给他继承；为万世开太平，我要决定未来的方向，而且这个方向啊是个太平盛世，最后万代都要受我的这种会，这种啊，给他创造的实惠，这种厉害，他自己就变神了。所以这个版本实际上是从人的自性出来，它是在各个地方都有的，它有相对的一些根据，因为人有自由，因为人有主观能动，也有创造力，但是它在绝对方面它失去了一个大本，也就是它跟真理的本体没有以马内利，没有合在一起，没有天人合一，所以就出现了很多人类历史上的狂妄的东西，就是按着我的意志怎么样呢，决定你的意志，所以就出现了屠杀，就出现了愚民政策，就出现了啊这种铁幕政治，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啊一些在新闻在各方面媒体当中的一种垄断啊，这些东西就是我决定你，按照我的意识决定，明白吧？那接下来啊，这个唯意识论还出现了另外的怀疑论，就是对客观世界的是不是存在，客观世界背后本体是不是存在，客观世界是不是存在有一些价值美善的意义，都怀疑，都认为是无法证明的，无法证明的。接下来怀疑论当中啊，其中近代的西方的一个很重要的怀疑论的一个鼻祖，他从怀疑论开始，然后最终得出了一个理性主义，那就是笛卡尔，就是一切都不存在，都是虚幻的，只有我的思想是存在，所以我就从我的思想开始，就是我思故我在，既然我在，别人就在，别人在，世界在。最后他得出了一个欧陆哲学当中理性主义传统啊，这是另外一个怀疑论。但是比怀疑论更可怕的一点的啊，我可以大家提，就是讥讽论，就是 cynicism 叫 cynicism 啊，这是我们叫做犬儒主义，或者叫做冷嘲热讽，或者叫做愤世嫉俗，所以我们翻译都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什么呢？啊，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叫做拿着不是当你做，就是明明你做错了。没这么错嘛，这是我就这样嘛，我就像这样，我愿意这样嘛，这就是我的弱点嘛，你要怜悯弱点嘛，你那个东西也是相对的嘛，你怎么就认为你是对的呢？等等的，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多人就是观念，对不对？啊，我们要出现一个英雄，他怎么算英雄？你看他的动机，你不信你看看，你查他三代啊，你看他对他老婆是不是真正这么高尚？最后就是我们把所有的东西，一切的价值的高尚的都给否定掉啊，最终就是我行我素，我这样，我再怎么这小偷小摸，我打砸抢，你也说不完，你就这样，我存在，我就这样嘛，啊，你拿我怎么办？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就是这个意思，大家也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也有这样的，就是基督徒里边也出现这个问题，明明相信绝对神的儿女，我就是这样嘛，我就是这样，你拿我怎么办？没有办法，自己给自己放水，自己错误的赶快回来，我有这个恶习，我就是这样嘛，我就不敢。所以归正神学完全不接受这个东西，归正神学就在神的真理一天一天更新，一天一天更新，我们归正性就是一天一天更新，没有人用理想主义要求你一天就从一个啊东施变西施，不是这样的啊，我们需要时间，但是如果你不改是错的，你说我生放就是这样的，神拿我都没办法，你拿我怎么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还是回家睡大觉吧，最好了，你在这儿来就浪费时间了啊。那我们解释完这两幅图画就。这是很典型的意识论的一个东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著名的学派，影响了我们今人很多东西，很多。这里边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谈禅宗的一个思想。这个老和尚，你看中间很显然他是老和尚， 因为他老所以权威一点啊。这里边还有两个中和尚和小和尚啊，都是臭和尚啊。他怎么说的一点呢？他这样说啊，他看到一个徒弟，看到这个地方有个杆子，有个旗帆啊在飘，所以呢啊，这个徒弟说哇，风很大呀，你看风在飘啊，风在吹呀，问得多动啊。这个人呢，比他也没有聪明多少啊，他谈了，不是风动，是旗子在动，风没有动啊，那看的是旗子动嘛啊。然后这个老和尚自己认为自己更高人一筹，他说啊，也不是风动，也不是旗动，是你们俩心在动，意思就是你们心不动，什么都不动啊，动不动都无所谓，都没有意义的。这就是很典型的内在论。内在论上升到一个程度，就是禅宗，是我总说禅宗是存在主义的大师先祖，是在中国奇特的最高昂的啊，什么什么海德格尔那些，拿到禅宗里面，拿到佛教里面，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的东西。为什么海德格尔最后都信了基督教了呢？哎，都信了佛教呢？原因他就是他谈的这个东西，几千年前、几百年前、一千年前，中国人也谈了，佛陀也谈了，都谈完了，最后我还是不谈了，我还是。所以他到晚年的话，他进入寒禅，他谈的就不多了，不像他年轻时谈这么多。所以这里边就是谈的一个很奇特的，就是因为我心在动，外边动不动我都不知道啊，也无所谓知道，也不需要知道，我也不能知道，我只在心不动就不动。那么这就谈了，这是我们那个年代，你们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在座的很多有些人还没有出生的，86年发生的，你知道吗？美国挑战者发射发天的时候，走了1分多钟，砰就爆炸了，全体船员完全失事，所以跟那个时候啊做了很重要的一些啊哀悼的活动，全世界都为之震惊。当时我们也都在看，看着这个电视，咚就跟911你们看，咚咚就反复的放啊。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呢？你的心，我不管你动不动，但是你不符合这个规律就得炸掉，你明白吗？你就告诉我们，内在论是它本质上它有一个很荒谬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就跟老和尚说，无论是你动你还是不动，你还是思想一动，你还是静止在动啊，都没有用，你最后不符合这规律，你就报销完蛋。所以时间的关系，也许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儿，我看还有多少